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9, Session 3。基督教伦理学第29章第三讲。上一讲，弗兰姆在讨论，他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日，也是指向，首先指向人每个星期要守安息。既然也是指向上帝一切的工作的完成，也是指向人假如没有犯罪，上帝要给他的安息。然后呢，最后呢，弗兰姆说，就算到了永恒的状态，当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还是有安息日的。那我们来看弗兰姆在第十个注脚里面所要讲的。他说，我承认说到了最后的审判之后，神的创造典章还是继续的，是有点猜测性。当然按照马太福音22章第30节，在永恒的状态婚姻就废除了。当我们进入到我们天上的安息的时候，安息日作为一个象征，作为一个的预表，也再不扮演那些的功能了。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安息日本身不会再继续有。最有可能的是人类当时还是会有工作的，在我们有限的但是被荣耀的身体，而这些被荣耀的身体还是需要安息的。我看不出什么理由在新天新地敬拜为什么不会继续有这个每个星期的节奏，正如今天一样。在永恒的状态里，安息日还是提醒人，上帝的工作和人的工作是有架构的，有意义的。因为如此，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一个节奏，一次一次的奉献给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这是注脚第十的结束。继续弗兰姆要讲的话。今天我们守安息日最重要的圣经的理由，就是安息日是上帝给人身为做人的一个创造典章，因此在每一个世代都适用的。在历史中，安息日会有其他的另加的意义，因为安息日庆祝上帝有一系列的不同的大能的作为安息庆祝这些，特别是庆祝上帝救赎的大能的工作。但是人类要庆祝上帝的大能作为的这个义务就预期了将来还有更多的上帝的大能的作为。这个呢，是对创造者和被造物之间的不同，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素。出埃及第20章第11节说，我们既然是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上帝的形象，这个就已经足够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不论在救赎历史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也就是上帝还有其他的大能的施工，我们作为我们需要去庆祝的。因此安息的意义主要不是救赎性，甚至乎当然不是唯独是救赎性的。正如加尔文和他一些的跟随者是这样看的。注脚第11 Gaffin 弗兰姆说， Gaffin 格里奇的分析是非常有帮助，在他的 Calvin and the Sabbath 加尔文与安息日这本书的146页说， A basic error， 加尔文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没有足够的看到 to reckon adequately with the Sabbath institution as a creation ordinance. 没有足够的处理，安息日是一个创造典章。注脚第十一结束。And the completion of redemption in Christ. 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大功了，并没有把守安息日并没有结束它，就正如我在第28章头三个观点都讨论过了。啊，这个是第一大段啊，这个、第一大段就是讲安息日与创造，安息日是上帝完成了他的创造大功，重新再坐在宝座上，人与宇宙都分别为圣，奉献给他。而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呢，是已经有不光是神的安息日，也是已经有人守安息日，每星期守安息日这个责任了。现在来到本章第29章的第二大段 The Sabbath and Common Grace， 安息日与普遍恩典。正如我在第28章讲过， Meredith G. Klein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14节一直到第9章17节，他看到上帝设立了一个普遍恩典的范围或者是秩序， A sphere or an order of common grace， 他是这样形容的。下面这段是在 Klein 的 Kingdom Prologue、国度序言的第96页。 This sphere is common， 这个是普遍、普遍恩典普遍的一个的范围。Not only in the sense that its benefits are shared by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 不单单是因为这个普遍范围里面的好处是整个人类普遍性都能够享用， the just and unjust alike， 不论是义人恶人都有份， but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non-sacred， 不但如此，乃是因为呢这个范围呢是不是分别为圣的一个范围， non-sacred sphere。Particular emphasis needs to be given to the fact that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spect of common grace culture is not holy but profane. 我们特别要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普遍恩典文化，它整个的政治的层面、制度的层面呢，不是圣洁的，是凡俗的。这个就结束了。Brim 引用 Klein 的话，注脚是第十二。Frank 继续，他说 Klein 注意到，当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还有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十七节，上帝设立这个普遍恩典的秩序的时候呢，上帝重申的一切的创造典章的工作、繁殖、文化使命。但是上帝并没有再次的设立安息日， Klein 是这样的评论，仍然是 Kingdom Prologue 第96页。下面是 Klein 的话， The withholding of the Sabbath sign from common grace culture， 上帝在这个普遍恩典文化里面没有设立安息日作为记号，It'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secular non-holy character of that culture. 是个非常清楚的指示，告诉我们这个普遍恩典文化呢是世俗的，不是分别为圣的。For to put the stamp of the Sabbath on the culture program is to set it apart as holy to God. 因为假如把安息日放在这个文化的整个的项目里面呢，就是要把这个文化分别为圣归上帝。As a bearer of the divine name， 这个文化就带有上帝的名字， And of the promise of being crowned with consummation glory， 而这个文化呢、上帝会给应许，有一天呢会带上冠冕，有整个上帝的工作完成那个荣耀的。没有Klein 说没有。 Accordingly， 因此呢， In the post-lapsarian context， 在人类堕落之后这个环境里面，The scriptures relate the Sabbath sign of sanctification and consummation to the redemptive program exclusively. 在这个堕落之后的处境里面呢，圣经把 安息日这个的记号，这个人类成圣的记号，上帝大功完成的记号，这个安息日的记号呢，只是与上帝救赎的计划连上关系。The only culture on which the Sabbath sign is explicitly impressed is the theocratic kingdom culture of Israel under the Old Covenant. 这个安息日这个记号是刻印在哪一个文化里呢？只有刻印在上帝的这个神治的国度文化，就是以色列，在旧约里的以色列这个神治国度文化上。第十三注脚 Kingdom Prologue 96。好，我再来解释一下 Klein 的话。他说呢，在堕落之后呢，没有错，在这个普遍恩典文化里面，这个不是圣洁的，不是分别为圣的，上帝重新再讲过工作、生养众多、治理大地文化使命，但是他没有讲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普遍恩典文化是世俗的、凡俗的，而安息日呢，是要到上帝救赎的计划，拯救以色列那个范围里面，在那个上帝亲自统治以色列这个国度文化里面，才再次设立安息日的。好， Frame 继续讲。根据 Klein 的观点，人的每一个星期要从每天的工作，每个星期一次安息，在人的工作是圣洁这个处境里才有效。我再解释一下啊，就是上帝在什么情况之下吩咐人六天工作七天安息呢？是要在这些工作本身是圣洁的，才会有第七天安息。 Work was holy in Eden，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的工作是圣洁的，就算在就是在这个堕落之前。然后呢，在以色列这个神治社会里面，工作也是圣洁的，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圣洁的。但是在这个普遍恩典的秩序就不是圣洁了，就是在摩西之约之前，然后在摩西之约的时期，在外邦人中间，然后在耶稣基督升天和再来这段时期，在万国万民中间，工作就不是圣洁的。 This is what I earlier called Klein's later view of the Sabbath. 这个就是弗兰摩说，就是我在第28章讲的 Klein 的后期的安息日观，也就是我们在第28章所看到六个不同观点第四个观点。开的结论是，在今天我们没有义务在安息日不做工，我们只有在安息日敬拜上帝的任务，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的敬拜的活动。好，到这里为止呢，弗兰姆解释了描述了 Klein 的观点。下面呢，我们会看到弗兰姆是会反对Klein 的观点的一部分的。弗兰姆说，我同意 Klein 所说的，就是说上帝在人类堕落之后给了普遍恩典给人类，上帝为他的仇敌也提供一些的好处，甚至乎对那些他一定不会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人也提供了一些的好处。但是弗兰姆说，我看不到有什么圣经的根据说有一个普遍恩典秩序或者普遍恩典的范围。 Now, if a common grace sphere is merely a time or place where God is acting in common grace, then that sphere covers all times and all places from fall to consummation. 假如我们说普遍恩典范围 只不过就是说上帝有普遍恩典的工作的时间或者地点的话，那么那就包含了堕落之后到了主再来这段时间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方咯。 Even in theocratic Israel, 就算在神治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也对恶人给了普遍恩典的福分的，正如他把特别的拯救的恩典给选民一样。 But Klein's r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spect of common grace culture seems to suggest he's thinking primarily of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other cultural programs when he speaks of the common grace sphere.
但是呢，当 Klein 指出这个普遍恩典文化里面的政治的层面或者是制度的层面，就好像按照他在想的是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的项目，当他讲到这个普遍恩典的范围的时候，
所以呢，弗兰姆说 Klein 的论点就是说，神在人类堕落之后呢，就设立了一些非圣洁的政府和文化项目在这个世界里。问题是，他们怎么样是一个不圣洁的政府跟项目呢？与以色列的神治社会，就是翻译为是圣洁的，又怎么样的不同呢？根据 Klein， 一个圣洁的政府是 a bearer of the divine name， 是穿戴着上帝的名字，也穿戴着那个应许，就是将来在上帝工作完成的荣耀里要得冠冕的。弗兰姆说，我们可以明白一个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怎么样是一个圣洁的人。圣经也形容一些善良的天使是圣洁的，会幕、圣殿、祭司、祭物、以色列自己都是圣洁的，圣地是圣洁的，安息日、节期、教会、耶稣、神自己都是圣洁的。但是我不认为圣经从来会讲过一个政府或者是文化项目本身，不论在以色列或者在以色列以外，是圣洁的或者非圣洁的。当然大卫王是由耶和华所高立的，尼布科尼撒王不是。高立用油膏可能暗示着有一个圣洁的地位，但是在王上十九章十五节，以利亚高立了叙利亚的王，上帝也指波斯王古列是我所高立的，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一节。所以只要用油膏就是圣洁的话，那么这个圣洁呢，在以色列的神治社会以外也存在啊。请注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称政府的官员是上帝的仆人 diakonos， 有的时候是翻成 minister， 是上帝所设立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上帝所指派的，罗马书十三章第二节。在保罗的时期，这些的官员肯定都是信奉邪教的罗马人，诚然的，创世纪第四到第九章没有任何的暗示说上帝分辨出有的政府是圣洁的，有的是非圣洁的，有些的文化运动是圣洁的，有的是非圣洁的。虽然上帝肯定有分别人是一人还是二人。当我讨论第五条诫命的时候呢，我就会指出我甚至乎没有看到在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四到九章啊，我甚至乎没有看到在这段经文里上帝设立的政府作为一个制度，更不用说是一个非圣洁的制度。创世纪四到九章没有提到家庭以外的任何的制度，上帝给该隐的是从他的家人被保护，就是只要家人要讨他的罪的话，上帝保护该隐。创世纪四章十四到十五节，在创世纪九章第六节，上帝给挪亚一家人，若有人流别人的血的话，可以流他的血。所以在创世纪四到九章只有家庭这个制度，没有政府这个制度。我们下一讲继续。